很自知之明，丁老道少一个一个全都出去了。像摩尔跟简金说就这样的，说你看他们出去还很有自由，从老到少去了。一个呢就说解释，就说他可能是最老人是吧，老人先走，小孩后走。但另一种解释是越老他越有自知之明，他自己最多赶紧溜走。所以就是看这罪，犹太人他这样反对主耶稣，他也没有否认他是罪人，这是普世的。那普世带来的问题有三方面的结果。第一方面最主要的就是和神关系断绝。本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你就要符合他的旨意，然后按照他的意志来行的。但你一断绝以后，背离他，自己独立了，你和神交通一断绝以后，就是说在灵性上的死亡就是一个永远的死亡，没有问题。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对，第二个问题是你和别人相处受困。为什么？因为你是以自我为中心，你就不能和很容易的和别人相处。你不是高看别人自卑，你就是把别人贬得一钱不值，很难是平等的相处。他就不知道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人也很容易时而自卑时而骄傲。所以自卑和骄傲是双生，不会自卑的不会骄傲，不会骄傲的人不会自卑，就连着一块儿，就是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今天我可以飘飘然这个自高大，明天我觉得我谁都不如，是不是？就是这样造成你和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第三就是被你自私所困，一切你都想到自己，那个带来的后果就会这些。大家可以想，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非常困，非常困。我们且不你要犯不犯刑法，就这些事情就给你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那么在我们承认了罪的普世性，那么根据圣经讲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约翰一章八节讲，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而所罗门王也讲过，在列王记八章四十六节讲过，世上没有不犯罪。诗篇第一篇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那么诗篇十四篇讲得更严重、更严厉了。他讲，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没有。诗篇一百三十篇第三节，主耶和华呀，你若追查罪孽，谁能站得住？没有一个。所以有人常打抱不平说，神在这样公义，为什么允许我存在？神在忍耐，在等待。如果神说从今天午夜开始把所有的罪过去，那午夜以后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都死了，我们自己就有很多错在。所以这就是那么第三点唯一重要的事情，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去掉罪？那我们现在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很幸运，我们已经是从律法时代来到了恩典时代，就是今天就是神的恩典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既完成了神的符合神的公义，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今天就是说，你只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个人救主，你的罪就赦免，你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就像著名的约翰第三章十节，神爱世人，这个大家都知道，甚至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信他的人是死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而且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也讲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希多前书第二章也讲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是必证明出来。 还有昨天戴牧师讲的罗马书十章第九到十节讲，因为人心里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主是个人救主，对吧？口里承认啊，因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生命，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就是说，如果说你在恩典时代你不能去接受这个救恩，那么你将来会永远的死亡。就像今天周牧师讲的，如果你不在生命册上没有你的名字，在这主在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火锅里边进永生啊。昨天讲的若林斯的这死者或者就告诉你很清楚，死了却有生命，只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那么大家在只思考是要看这个世界，用这几十年你还是要得到永生。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今年今世几十年没有永世的荣耀，恐怕这个生命确实是没有多大意义。古以来人的很多惆怅很多烦恼都是因为想追求永生而得不到，造成了无名的烦恼，无名的惆怅。大家知道秦始皇，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皇秦始皇做的第一件事嘛，就是寻人去寻长生不老之药。为什么他愿意长生？因为神的灵按在我们中间，他就有一种人有一种永生的追求，自然的追求。这个不是说由物质进行够满足。而且你看很多诗，我因为原来对文学有一定兴趣，大家读到，你比如读到宋词里边苏东坡的燕罗，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因为他当时被贬到这黄州，就当时的这个去做团练副使，所以他路过在黄冈县的时候，看见当时的赤壁机，实际上不是那个当时的赤壁，他就借题发挥，写一首很著名的诗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不识三国周郎赤壁，乱石腾空，惊涛拍岸，冤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世多少豪杰，非常感慨。但是我紧接着就描写是对周瑜的怀，遥想公瑾当年，小俏出嫁的，羽扇纶巾，含笑间，秦母灰飞烟灭，江山如画，一世多少豪杰，马上联想到自己了，人生如啊，多一人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感慨。为什么？当周瑜在赤壁大战的时候只有34岁，但是当时的苏东坡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的时候已经47了，他认为自己不行。他这实际是一种非常壮丽的诗，但是就在这里边也隐藏了多对人生的感叹和遗憾。我还很喜欢另一首诗，是张变的那个离雁亭宴，也是当时他看到南京一带的风光的时候他也写了一个词，也写得很好。他写的就是说，一代江山如画，风物向去潇洒，就看到当时的长江边上的一个景况，水沁鼻天何处断，就水和天连在一块了，根本分不清，奇光能隐映射。然后再看那个岛屿，辽与蝶花，是廖化和蝶花的那个在小岛上，竹林茅舍烟雨，就当时有竹林有茅舍在这儿，非常。但是马上就看到当时在战争期间，他话题一转，云际客帆高挂，他的战帆要出征，烟外酒旗低呀，到处都是酒旗点点，战帆到处都是，他们就非常感慨，多少六朝新飞逝，竟如一跳鲜花。多少六朝很有名的，这就是渔夫樵夫在谈笑的时候谈的。他最后什么？称望一层楼，寒日无言西下，就看到非常苍茫，非常空虚，靠着这个墙看到这个非常冷的太阳，泪光慢慢的落下去。我当时还没有心看到这个，非常感慨，多少风流人现在都上哪儿去了。我最后还自己心上自己谱了首歌自己唱的，那我想不想给大家唱，我自己很深这个就是非常伤感，非常感，就是人没有永生的追求，觉得生命完了以后就完了。大家再看看《红楼梦》，《红楼梦》的好了歌非常深刻，是吧？世人都想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领在何方， 房中一堆草木，深刻吗？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中招只恨吉无多，吉道多时眼闭了。成天说吉多个登基多乐财，他在描当时的社会就像走马灯一样，你刚谈悟，你刚登场我又下来，对吧？到头来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当时我看到这些都是想掉泪，因为引起我内心深处深深同意。你看这几十年太美，就是最接触的人又如何，都是没有人在死了他不遗憾今生，总觉得说不可。真像真言书讲了，这个约伯记讲，人吃出于母腹必将自身归去，吃到了又看过来出来，最后赤手空拳走，你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带不走，名利地位全部成为灰。那你怎么能不这样呢？所以我非常欣赏曹雪芹这些深刻的动能力对社会，但是遗憾的是他倒是没有长到这位置。我想他要找这个神的话，他就会他的境界就会上高一步，但对社会的描写是非常特别。大家在我再跟大家念一段《红楼梦》里边关于王熙凤的聪明的，你大家看看，你看后你都觉得心里都发凉，对那样恐怖对人间的这种描写。王熙凤就是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的这样，他在讲聪明的，就讲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清静明，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手终各家破人亡各奔腾，枉费了一轩轩半世心，好一次悠荡荡三更梦，呼啦啦是把夏青，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互悲喜，叹人世终难定。非常凄惨一幅图，王熙凤当时做聪明觉得最后一件话，人生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永生，你这几十年算什么，谈不上人生，根本谈不上。所以当时我所讲呢，我就从天文馆出来以后，那种绝望的心情就这么讲，其实和宇宙比太渺小，人就简直小队就是零，就什么也不是，说没有永生你谈不上今生的价值，这不谈不上了，这几十你能干什么？你想想这人这做得多快呀，根据摩西诗篇九十篇讲的，人生不过一声劳苦叹息而已，快得很，快得很。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得到永生的荣耀，当我们生命和永生连在一起的时候，当你的生命注入永恒以后，你就感到最充实就在这儿。所以有人说我们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神造的空虚处，你这个空虚受益的金钱财宝往里填，地位名都填不满，只有神在我们里边，我们才能够安心，所以我们在神里边我们才能安心。所以为什么今天那么百万富翁大力那么高，精神病那么重，就是这样，金钱财宝满足不了他，他有他们的空虚。为什么今天世上有那么多凶杀，那么多刺激暴力，就要用这些刺激来掩盖内心的空虚，寻找自己没有内心的平衡。所以我想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今生这十十年你看得很超脱很淡漠，对吧？和天上的荣耀相比，这几十年的成功太渺小，我们在地球上几十年不过是客居寄旅，客居寄居而已，这不是我们家，大家天天唱的流，这样你对好东西你就能处理好，就有一种力量让你去比较亲近。所以大家谁不想一个永恒的生命，现在真的是变成现实，就是你信耶稣为你的救主，你就回到神那边，你就永远没有生没有死没有疾病没有罪恶，就得到了永生。对，走了以后你都要复活，你的魂和体全都要复活，那是多好的一点。我就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首先就是这一条，你要得到永生的荣耀，荣耀和神在。第二点，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是为了平安喜乐的今生，不光是我们要有永生的荣耀，而且你成为基督徒后，你有神的灵运行你在中间，你的今生就会很平安很喜乐， 我刚才说到一点，就是说你拥有永生的生命，那么你对今生的以很多名利地位你都看得很淡，对吧？因为知道和终身有相比你不是很多，所以你就会再去争这一门争生意，你也把它看得很淡，你能接受这个世俗。另外你对死亡的看法也、yeah. 当我本人做无神论者的时候，虽然说是有生就有死自然规律，实际很救不了死，想死就能怎么会不敢想，死了以后不管尸体被火化或者被土葬，火化就稍微会，然后火葬呢被微生物的吃掉，好了，哎呀，那个时候怎么可能不能想想，不能想，所以不敢想。后来我采取一个办法，是不想啊，我就想拼命的工作，那么拼命的工作，多去努力学习，努力的工作，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多创造为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得到社会首肯，这样我就真的完全也会就有意义。第二点，忙得太多了，来不及想那些事，是我最欣赏的，就是很多人想或者在办公室或者在实验室突然不行，就倒着就死了，不要紧，就是我就是不敢正视这个现实。但是行了，有时候半夜呢，这事情都上来，无名的惆怅空虚，一转眼四十多了，就好像功不成名就，哎，觉得有时候就很想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真谛是什么，来到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些问题深深的烦恼。我想恐怕很多有共同的感觉，要说我是所谓的子登科也都达到，帽子车子妻子孩子还什么的都占有，满足不了。这就是所谓神性不虚，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你没有一个永久的去处，这就是样空。所以这样的话，你对死亡你不怕，死亡只是一扇门，我通过死亡我进入一个更丰盛的境界里边去。我记得我在受洗的时候，我让我做见证，我就插一句，我说我今天接受主耶稣做我救主，那么死亡只是一扇门，死亡以后它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不贫乏，而是更加丰富。如果有一天你说某某某已经死掉了，我说不，你们应该告诉他，他已经到天界哪里去享受这的事情。当时我在见证，在受洗上说了这样一个点，确实我对死亡的看法，现在敢大胆的面对死亡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主让我活在世上做工作，就努力去做，如果主接我回去我就走。所以我是昨天也讲了，我突然很，那是当时非常烦恼的事，非常害怕的事，我就祷告，我说不管主你安排，你说让是真是我得了，需要帮我接走我就走，如果你需要我再留点工作你就帮我治好，我一切都交在你身上，没有烦恼，非常坦。如果在以前就以前啊，就开心你不知道这该怎么打过，是说癌症啊会有什么问题，那你这各种就全都晓得，这时候你生死的全交在主的时候，你不怕，而且你知道死以后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更丰盛的一个生命的开始。基督徒和基督徒就有这点差别，还有永生的盼望，主在天下那个等为我们准备的住处。而且最近我们团契一个姊妹，身体非常好的一个姊妹啊，突然后来发现这个小肚子这个腹部，他开始也没去检，后来别人发现脸色不好，就说怎么回事，他说疼，劝他去讲，你过两天不疼，不可能是下次过了一个月又开始疼，疼的不是很激烈，但是呢就大家相信你还是去检查，一检查确诊说是卵巢有纤维瘤，那么他就因为这是个很小的手术，所以我们团契任何人都没有讲，他就住院了，就想三五天就出来，结果后来一开刀一看，卵性的癌，而且就变，而且整个原来就是卵巢切掉，后来就不行，整个把内生殖器全切除。哎呀，当时致命的一击，他太太他先生已经都慌了，虽然都是猪猪，但是都已经失去自主，刚买了房子，夫妇两个都在工作，刚买了房子，现在两个孩子都念大学，所以当时也就感到非常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但是。这姊妹非常，我不敢去她开始，因为我最不会说安慰话，因为我说安慰话都是假的，对不对？这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而这个人比较崇尚实务，就是我能帮解决问题，我尽可能不说一些能够对你能够帮助你的话。你说你不要着急啊，你的病毒会医，你这些话有什么？ 但你去你不画你不行啊。就非得我在这种场合我是最尴尬的，我不是不愿意关心，但我就在这个场合我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也不能不去。所以后来我们就全力去看他，没想到这姊妹微笑的迎接我们，谈笑风生，谈他的病的时候简直是谈别人的病没有，谈得那么轻，就像一场小病感冒的病怎么怎么怎么，哎呀，当我深受感，就是神在他这样，他能够大胆的面对。当时回来以后，有一次在祷告里，在团里为他祷告，不知道为什么痛哭流涕，我从没来没在大众面前痛哭流涕在祷告了。而且很多基督徒就说，如果这次这姊妹的病好了，我就信主。你看见了神力量在这，果然的儿子小儿子从来不信，但这个事情以后觉得没有人去做他的工作，就我们几次绝食祷告，两次绝进食祷告，在他家一起在祷告，我就感到神的力量运行在我们中间，虽然是苦难，但我们神和神更接近。我们的姊妹后祷告了一句话，说神啊，我感谢你，如果你把我的病治好了，我的后半生别无所求，就是全身心的侍奉你。最后他的手术非常成功，而他的那个癌的那个那指标，他叫做这个CEA， 就是这个培训这个指这个数。当时呢，因为他的卵巢生殖系的这个癌变都认为是消化道原发病灶的消化道，就是他消化病灶有病了以后，他掉下一块才掉到我的子区，所以认为原发病灶在的，那么就是你生殖系统可能是已经是转移病。所以当时就做当面的检查，胃镜检查，然后肠做，都没有发现病灶。现在很有可能原发病灶的10%的可能就可能达到他，就估计整个病大概有10%左右，这个也可能是原发病灶，也许他是这样。那么最后的回到安全起见，还是给他做化疗。化疗，但是因为副作用大，恶心、呕吐、要掉头发，所以我们又在他家做祷告。就在祷告，在做化疗以前，这个我是刚才说的那个 CEA 指标，正常人是0到3，他当时在手术以后是38，但是手术后才一个礼拜，再去检查，他的指标已经降到1了，已经完全的正常范围了。但是为了他能够更保险，所以我还是祷告，希望能够接受化疗，希望能够化疗能够给他起副作用。结果他的化疗当中几乎没有副作用，现在第一期化疗已经结束，所有的指标全部正常。在那一个15年给他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病人那么，他就那样平安喜乐，他就用他来为主做了见。当人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面对明天。我们跟你讲，我们没有惧怕，所以很多生者在死的时候都非常恐怖，那时候来不及。但是基督徒在死的时候非常安全，知道他要上哪儿去，生者到那个时候就空了，慌了，我死了以后上哪儿去，非常紧张。这不是一个精神作用，这是一个真的事实的基础。所以只有这样，你有永生的盼望，你就能超脱，看着超脱对物上的利益，同时你对死亡的话，你再敢大胆的面对，那这样的话，你的很多烦恼就消掉了。是。另外呢，你如果做了基督徒，主耶稣会派圣灵来引导你走正路，能够更好的走路。有主耶稣的引导，那么你的路走得更直，好，那么你今天就能够更加丰盛，更加成功。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说过，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就有这么一个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任何重担都可以卸给他，让他来为你，何必自己再挑这个担子。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更加有意义，更加丰富，更加快。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基督徒，不是光是挡着永生的盼望，今生就显在这儿。基督徒和别人不一样，我想为什么要做基督徒，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永恒的荣耀，为了平安喜乐幸福的今生。那么下边呢，我就想就几个大家经常容易提到的问题，我简单谈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人说，我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凭自己良心做人，也不需要信神。当时也是我的观点， 我想我蛮不错的。那么我刚才已经讲过，对这种的观点就是看你标准要定多高，对吧？如果你自己把标准定得很低，就像跳高似的，把标准定在那儿，每个人都成为世界冠军，不是这样。第二点，神注重的看着不是你的行动，而是你行动背后动机，你背后的思想，看你难的地方。对于我们受造之物，在神面都是赤裸敞开的。比如说我心里想，我没犯罪，我觉得很不错，是你心里的污秽，人都是非常看重。今天不是周牧师讲的很好，不仅我们平信徒，连有些传人也许在生命身上都没有。为什么？他没有真正的过圣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是他内心出很多东西。大家还记得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大家有没有？谁有圣经吗？马太福音第七章22节到23节，大家找到了吧？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当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们传道，奉你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就说，主耶稣是有判断的，不是看你行动出来，而要看你行动背后的动机。我记得当初听说有一个异能的人，他的眼睛好像是 X射线似的，他一看人就能痛。你比如说有人是曾经动过那个创伤手术，他马上就看见，哟，你这有个伤疤，所以很多人都回避他，不敢见。在他面前你只是赤身裸体，你没穿衣服，谁敢见他？很可怕。但是我们想，我们和上帝关系也是这样，你在这面前全是赤身敞开的，没有一点你的隐瞒，而且他不能看到人的心，上帝连你的心思意念都知道，将来总有一天你要内神的。你怎么说你是够了？不，我刚才讲的神的这个最朴实性，你要标准要定高，而且不是看你光是看你目标，看你内心深处的思想。所以当时这个在启录里边，这个对当时对老家教会啊、这个有很不是哪个教会，不是老家教会，有一个教会的很严重的批评，就是他们自己很富足啊，认为可能是几家教会。对，他说，你说啊，对，不是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这讲得很清楚。当时老底家当时在李富所那个地方，他们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港湾，非常富有一个城市，而且他出一种眼药，就是治眼很好。但是圣经里讲，你们是贫穷、赤身、瞎眼的，所以最怕的就是我们自满自足，认为自己够了，实际不够。我们在神面前，按照神的标准，也许你在这方面做比别人好一点，也许别人那方面做得好一点，但是都是有限的，只是五步一百步而已，是不是？你想都和神的公义标准都差得很，都是一个类。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在加利福尼亚海岸要往河岸一去，大家跳下去游水，也许那个犯罪多的首先游不了50米就下去了啊，有的好一点可以游100米，好一点游5里路，怎样你能游到河岸一去？游不到，要靠自己的行为，你不行，看不上这一点。大家还记得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的祷告是这样，法利赛人我什么都有，但是那个税吏就祷告说连眼都不敢抬，我是罪人，求神赦免我。最后是谁？主耶稣谁得救了？谁才被悦纳了？是谦卑的一定要升高，高傲的一定要降卑，势力的祷告被悦纳了。法利赛人我什么都做到了，我这也做那也做了，神不悦纳他，是你做的不足。所以不能说自己认为比上不足比下有就可以这样过，别人都这样我也可以这样过，那就是你只是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来比， 你达不到神的要求，这样做你同样你还是得不到永生，得不到今生的喜乐。是，还有一种说法是，我不去你的教会，我也不参加那个团，为什么？好的就是我还不如我了啊，这是你可能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是的，那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希望我们每个信徒从我们身上要活出基督的事业，让别人从你的身上看就与众不同，让我们身上有一种力量流出江河的河水来吸引大家来归主，这是那么重要，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基督徒就是连一般不信的人都差，他确实是不会有来信。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只是基督徒里面确实也有不信的，就刚才我说连一些传道人里还有神可能不认他，他用神的名去传道去干，那最后神还不认他。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整个基督教的否定，所以这个问题要这样看，基督徒并不是比你别人高多少。有人说过，我们基督徒只不过是一个乞丐，我们跟别的乞丐不一样的是，我知道可以上哪儿去讨饭吃饱。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病人，我们别的病人不一样就是，我们知道到哪里我们的病能够得到医治，我并不是比别人高多少。主耶稣也，我在世上就是来干什么呢？来拣选你们，来救你们，对的。我不是来找义人的，我是来找罪人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病有罪，所以主耶稣才来救我。最后，对我们基督徒本人来说，也不能对于要太高。我们虽然得救蒙恩是一次性完成的，但是我们的成圣、得胜、成圣的道路是漫长的。连保罗也是如此，保罗说，我心中总有个发现一个力，当我要去做那事时，总有另一个力在阻挡我，我真是苦。连使徒尚且如此，我们一般性的感觉。但是我们有一点就是，我们借着主我们可以得胜，我们这一天会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圣洁，越来越亲近他。但是这个过程恐怕是一生一世的过程，逐步灵命长进的过程。我个人也是这样，所以昨天戴牧在讲谁需要这点，我是毫不犹豫赞成。很多点，很多缺点，很多种不符合主的意思，就是需要慢慢。所以你不是说你要非信徒一定要接受多就实现，不能这样，他总有一天是会这样。而且究竟这基督徒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只有神的人能判断，别人无法看。我过去也有人问我，你看这个怎么，或者这个怎么会这样呢？他是真得了没得救？不知道，神才知道。基督教的关系就是信徒和神个别发生个人的关系。再有人说，是怕教以后就没有得了。我现在不信教，我还可以自自在的，是吧？那么这个问题看怎么看？主耶稣说，我来是叫你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啊，你只有行在自由当中，才会真理当中，你才会真正的自由。我们理解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真理。实际你能做到这一点？做不到。你如果不行在真理中，你就行在罪中，你就做罪的奴仆，做罪捆绑。崇尚金钱，你就做金钱的奴隶；你崇尚酒，你就去行酒，做酒的奴隶；你吸毒，就是毒的奴隶，不能自拔。救不出来，那你是真正的自由吗？不是。只有你得到了真正，得到了真理，然后圣灵的引导，才帮你拔出来。我们人问题就是，信主以前你没有能力自拔，就像你淹在水里一样，你怎么能上岸？有人必须要人拉你一把，你才能上岸。那么信主以后呢，就是让脱离了罪恶的权势的权利，他不能再管下去了，你就可以走成圣的道路。你在信主以前，你脱离不了这个权利，你总是背着自私，背着最舒服的，你没死吧。所以基督教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信了以后他给你一种力量，圣灵的引导，让你脱离它，让你成圣。别的就是让修炼修炼别的宗教佛教，但是谁能修炼上来，只有一种力量告诉你，他帮助你修炼成圣。基督教就不是用圣灵的作用。很多人的悔改，寻有的吸毒的一信徒突然马上就悔改了，多次以前都悔改了，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力量。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在这儿。 还有人说，那么既然是能够信主后就能得永生，那我好好在世上享受一辈子，当我临死以前我接受主，那我不是在世上也享受了，最后我也得了永生，那不是很好吗？这种看法大家想想，这个毛病很多的。第一，动机问题，还是一种自私的心，对吧？只是想着自己要得，自己今生也享受，也得救，进永生就完了，没有想到别人，更没想到天国。这就是还是你人的自私本性表现，一切以自我为核心。那么主怎么说的？主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你们，分号，大家不是记号。再去看福音书，那你们去干什么？要你们结果子，不是说拣选就完了，拣选了你之后，让你们去结果子，去让更多人呢明白天国道理。说你怎么能那个荒诞的世上一辈子，然后最后一天你要临死以前你是去天堂吗？所以这个本身动机就是自私的核心，这主是不悦纳的。第二点，有人把他这样讲，就把今天接受主作为一痛苦，作为一个捆绑。他认为我受了主，我就用我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样好，放纵我的情欲了嘛？这本身我刚才讲了，你受主接受以后，你今生只能是更加荣耀，更加自由。还有人说，我在连富立强，正在攻读学位，或者我拿到学位，我现在工作也很好，我是不需要，我不需要。是啊，年富力强，年轻美貌，这都是很好的，但是不要为这个事情自夸。这个在圣经里边讲到，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当生何事，尚且不知道。你可能有你美好计划，我几年就算学位，找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买房子，什么时候结婚，怎么怎么一系列，很多事情由不得自己。事情瞬间问题，妈妈上次在我们这做见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新西兰有一个拿到博士学位，29岁，正是在高峰期，正是生命有很好的开端，突然有一台高速公路上一个轮胎爆了，一轮胎爆裂了，没有经验就下车来看，一下车后边一辆马上撞死，当场撞死。你能左右了你的生命吗？我举一个我讲很简单的例子，我前天到克利夫兰来，那么我但是有一个5年的合同，就是我的老板拿了 NIH 的5年那个 grant， 所以呢我可以一年就愿意有一封信，任命信是5年在那工作。那如果以后我的工作能够升级到基金，我们就再延长，第八有5年，我想再得到一些数据再升2-3年很容易，所以在克利夫兰待10-8年没问题。所以我们前天到克利夫兰以后住了一年了，怕的想熟悉一下本地区，去年就不错了，这地区也熟悉了。结果去年夏天我们来一栋房子，就想在那安居，对，18年回来，没想到我这月底就要搬回去看去，阿生要卖房子。为什么？不是学校不要我，是我老板要走，他非让我跟他走，他还到那边当系主任，他非让我跟他一块过去，整个就把计划全部打了。当然很多人说你去是高升了，那职位也高了，薪水也相高了，是，这是一个好事，但是生活中能发现这样突然的好事，难道不会出现突然的生？就人你左右不了自己，你属于多大自由选择，只是一个很有限制的事，你多大的范围里你能自由选择，是你阻止不了。你不要直接进行，像我很这个年轻的时候我非常聪明，我有聪明才智，这是好的，但是这不是我自豪的条件，你左右不了自己，明日当生何事尚且不知道，确实你不知道，但你可以有计划。而且青春是很快就会过去的，人在那边经常讲到，人就是像草像花，早上开花发芽，晚上就割下丢掉，就这么短。我记得我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部队锻炼的时候，部队要几个人演四个老头学毛选，演这四个老头学毛选，那我就找演员，就看看我也上去试试挑演员，看谁来演。我也最后我不想去，最后非要逼着我去，因为我就觉得人家老头看书不去这样看哈，你老花眼。所以我上去一表演，拿着书以后往那一看，对着导演看上了，那说演的挺像，所以让我去演。才多少年，我现在就戴上了，丢不下，真丢不下。我现在三四花地到处放，因为找不着，一会儿丢了就找不着。才多少年， 人就是见得短，尤其你过来一张有你所有名誉地位，你就会感到那不是你追求的东西。所罗门王大家道什么都有了，智慧、财富、心理全都有了，最后他说什么？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处于正在发愿期间的青年人，我是希望你要尽归信，得到永生的盼望，让你尽走得更好。当你在走过来以后，到四十岁走到很多弯路的时候，你再来信，不能说好，那你比早信要好，早信比较好一些，这也是没有理由。所以很多年轻人，我觉得现在我们这很重要的就是要大量吸收大量的言，给他们讲起这个道理。我们不是说教会不要你很年老或者你很无助的时候你才能成为基督徒。再一种看，我想最后一点就是说，有人说我躺了啊，没有时间，我什么时候退休了啊？我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是忙是吗？谁很多人都认为基督徒是基督教就是一些茶余饭后的料，对基督徒都闲着没事了，自己去找人去做，不是这样的。我想大家都很，我自己也很。问你关键的问题是，看你把这个信仰摆在什么位置。你再忙，你有吃饭的时间吗？有看看电视的时间吗？有打打电话的时间吗？有和朋友聊聊天的时间？有。如果你把基督教的信仰的研究放最后一个，当然你什么时候排上，但是如果你觉得它重要的话，你就排上。当初我就觉得自己很忙，所以我太太孩子去查经，我就去实验室干活，周末在那儿就泡在实验室，就是干不完的活。信主以后怎么样呢？每个周末礼拜五去查经，礼拜天的崇拜，而且我还要带查经，几乎现在课余全部是教堂的活动，我是一点没有受阻，还上去。所以像这个问题你看怎么看，不是茶余饭后的事，是你更需要的一种。大家知道这个大的那个布道家叫斯布登，他是平常祷告一天祷告一小时，有时候他太忙了，事情太多，不行，今天我忙了，我必须要有三个小时祷告。为什么？他从祷告里边得到力量。所以你不要把你现在教会的活动和你的事业对立起来，时间是有冲突，但是你托你和神的交往，神会你智慧，你的工作会做得好。原来我其实我去以前我们团里有人叫她金指头，为什么？是一个信徒很好的一个女子，一个姊妹，她就是所有教我都全部参加，该做实验做实验，别人在泡到实验室，她该教的我还参加，嗨，她奇怪得很。别人很多时候耗很多时间做不出去，他一去就做，一去就做的意思。